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 Charles 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
今天我们大家要来聊一个话题啊，是梦。请 Charles 老师跟大家讲一些赛斯里面观念上的关于梦的种种，因为梦对我们的人生影响很大的。
为什么去讲这个题目哈？因为就是昨天有另外一个读书会了，那我们有针对这个问题谈了两个钟头嘛哈。那因为在那个读书会比较深入的问题，我们不能谈啦。
因为那不是一个赛斯读书会，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会。
对 对。
有很多人没有赛斯概念，没有多次元实相的概念，他听不懂一些东西的。
对。那我想你昨天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想要专门谈一些类似像双重梦多重梦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哈。那我先就这个题目我们来谈，然后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把昨天没有办法谈的那些部分再来谈一下这样子。
好啊。
第三，你昨天听的那一场演讲，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你对这个整个 picture 是什么？
觉得很棒啊，就是梦对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影响，然后我们日常白天呢感受到的压力可以夜晚在梦里面疏解，然后如果生活里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可以给自己暗示，希望能够在梦里面得到答案，
是
等等。
对
希望 Charles 老师昨天的录音有成功就可以公布在网上，万一录音没有成功就没办法了。
其实也没有完全录了，就录了一部分，大部分了哈。那刚才你提到就是说，梦对我们的人生很有帮助或很有创造力啊。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其实梦就是人生的一种，就是你的人生的一种。主要就是你从观察自己的梦境当中，你至少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比如说。你白天不是按照你的意念在感觉这个世界，在过人生的现实生活吗？你看到任何事情，因为你感觉到它，然后你评断它，然后你有一些感受，有一些情感的状态，情绪的状态，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当你睡着之后呢，你的意念并没有办法停止，对吗？那意念如果没有办法停止在一个不动的身体里面的时候，那意念没有办法停止就会变成梦境，因为意念没有办法停止。那反过头来讲，你也可以这么讲，就是你可以从做梦这个状态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意念根本就不可能停止，你根本就不是你的身体，应该不是这样说了哈，就是身体是你的表达工具的一部分啦。那可是除了身体之外，你其实你的意念随时随地都在扩张，都在移动。那假如说有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什么是双重梦，什么是多重梦？我们比较难想象一件事情，就是我同时住在台湾，然后我又同时住在洛杉矶。因为如果我住在洛杉矶，我就没有住在台湾；我如果住在台湾，我就没有住在洛杉矶。这是一种我所理解的状态嘛，哈。可是你知道，像多重梦或者双重梦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同时住在洛杉矶，我又同时住在台湾。
宋其利。
是这样子。好，那我相信各位多少会有一些做多重梦的经验。比如说呢，所谓的双重梦的意思是说，你觉得你醒过来了，可是你还是在梦中，因为你觉得醒的那个自己呢，他是那个做梦的自己在下面的那个梦，这是一种状态。另外一种状态就是他其实是同时的这样子。那赛斯对这件事情的解释，他有一个说法，他说当你在紧急的时候，当一个人碰到很紧急的时候，他除了自己的主观的意念之外，会突然间你的其他的人格的这个意念呢，它会进来，也就是类似像多重梦的意思一样。比如说，我现在做的是我以为组成 Charles 的，就是 Charles 的身体、Charles 的想法。可是事实上，我们一切万有在由内往外走的时候，就 就像我们昨天讲到，那是一种拼图的状态，就是你的一切万有，它有一个意念，它想达成这个目的嘛，所以它由内往外走。可是往外走的时候呢，它有一个主干，或者是说你以为你自己是主干，不一定啦，你以为你是主干，那么这个主干就往前面走，往前面走的过程，它还有其他的分支在其他的路线走。那某些部分呢，在赛斯的说法叫做边池，边池就是旁边的水池，换言之就是收货站就对的啦。如果你到一家公司的 warehouse， 你有看到一个地方有个 dock， 他会那边写说will call 或者 pick up， 对不对？那就是他的边池。那在边池里面等候，然后等候他需要的时候，他觉得说认可之后，他会进入官方支持意识支持。那这样讲的话，我觉得会把很多人都搞得乱七八糟哈。但是我们要讲的意思是说，当如果说我们在强调说，如果你有一个拼图，比如说一切万有或你的内在自己，他有一个想法，我想达到某一个目的，那么他那个目的是已经先确定的，叫目标先确定嘛，哈。那目标先确定之后，是我最后要达成什么结果？那为了要达成那个结果哈，我的意念往前奔飞嘛。那在往前奔飞的时候，就好像你在 Google 查一下说，如果我要在 Glendale 的话，他可能给你三条路线，对吗？好，一呢就是走60号转几号这样子，第二是走10号转几号这样子。但只有三条吗？不是，是有1000条、10000条，条条道路可以通通罗马，对吗？可是你有一条是他建议你在走的路，那个就是我们说的你的主要路线，它可能变成泥砾，可能变成丁山，那这个人格特质他在走这一条路。可是在同时走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哈，意识它是无孔不入的，它是一个电信实像，所以它无孔不入，所以你自己在过醒时生活的时候，在同一个时间当中，其实你还有很多的分支，很多的人格分支，所有的可能性的自己在其他的方面在感受，在过他的人生状态。好，那这种状态来解释什么叫做双重梦或者是多重梦，因为在同一个时间当中，你其实你的意念在经验这个事情，对不对？那经验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它跟白天醒时的这个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并没有两样，它并没有两样。可是呢，在同时间呢，它还有其他的路在走。这里有一个比喻啦，你用这种想法哈，就是说，就昨天我做过这样的比喻，就是如果你把你的意识的投射当作是一间一间的电影院。好，那比如说我现在白天，我现在感觉到我在经过什么事情，很像我在电影里面在行走嘛。赛斯有提到一点了，赛斯说我在教鲁伯的时候，我跟鲁伯在对话的时候，有时候我没有出现，我是放电影放录音带在里面，
跟丁山赶快，
对，放录音带在里面。那但是这个录音带很妙，就是它能够对应的，就是你讲什么话他会对什么话，你讲什么话他会对什么话，
那就是 Siri。
对，现在已经就没有什么稀奇的啦。以前其实我觉得在一二十年前，像当进是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有那种 game， 对不对？那他其实就是会对话，你说什么他会讲什么啊，你说什么他会，你就可以跟他对话的啦。那一样的赛斯他是可以跟你对话的，但是他并没有真的出现。他可以跟你对话的意思是什么？他把所有你会讲的可能性他都已经录好了吗？我们不是在车上曾经玩过一个游戏吗？就是随便问他一个问题说，哎 Siri 你漂亮吗？他说应该还好吧，还可以啦，不管你问他什么问题他都可以回答你，你乱问他就乱回答这样子，对吗？那他为什么能回答你？就好像就是你所有的可能性他都已经考虑进去了嘛，所以他可以对应你嘛。那赛斯把他所有想要回答你的问题都变成一个类似像录音带的东西嘛，齁。那所以我们在想说，你把你的人生经验想成是一个电影院的话，那么你可能有好几个自己进入不同的电影院在看不同的电影。那他最后一个结果就是看完电影会有什么感觉这样子。可能大家都在看类似的电影， 或者是同一个主题的电影，那最后一个同一个结果。那双重梦跟三重梦它有一种这种意思，就是说你一个主要的意识它有分支，而这个分支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在不同的地方，或者是一个在一个里面，它在同时过思想的生活，就是你的意念不断在动这样子。那这里好玩的地方是这样子，比如说你昨天晚上好到 mall 里面去抢购了一个 LV 的包包，好，那你怎么晚上做梦的时候是挂着那个 LV 的包包？你带进去的吗？不是，对不对？可是 LV 的包包明明在你身上啊，你穿的衣服就是好像前几天或者是某某人送你的衣服啊，对不对？所以你去想，谁创造你在梦中所披戴的那些装备？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谁给你穿这个衣服了啊？谁给你那些衣服那些装备或什么的话，哈，常常是你最喜欢的。可是谁让它在梦中变成你的装备的一部分？它怎么会变成意念的一部分，在你的梦中出现呢？你有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哎，这个问题可以值得想，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假如梦也是一个实相，人生也是一个实相的话，你既然在梦中是按照你的意念在创造你身上所穿着披戴的东西的话，那么你在人生当中又何尝不是呢？它仍然是意念在启动，对应出来的人物，对应的东西，披戴的穿的物件，它仍然是跟你的意念是有关的。没有假，没有真，因为那个都是意念的活动。那你所经过的事情的话，就好像说两个不同的永远见不到面的两兄弟，一个在醒时的电影院，一个在晚上的电影院。那当你在白天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累了，我睡着的时候，电影有没有继续在演？有啊。比如说你进到电影院里面，然后你不看电影的时候，电影会不演吗？不会嘛，他继续在演嘛，对不对？啊，你醒过来说，哦，你看到这个嘛，对不对？那难怪梦会很混乱啊，因为你在那个电影院，你从中间跑进去的，然后你又中间退出来了，然后又跑到别的电影院，又去看了人家一下下，又出来了，所以那个所有的景象都是乱七八糟的。对你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哈，你都会觉得乱七八糟的、啊。人生那种
果然是乱七八糟的
啊，
一脸茫然，
一脸茫然。还好家在我昨天没有去谈双重梦跟三重梦、yeah, 你知道我意思吧？所以几个问题啦，我们提到，其实赛斯是有提到，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在做梦，包括赛斯他也在做梦，他还是要做梦。好，那原子分子要做梦，那为什么要做梦？为什么要做梦？因为一个意识，一个心理活动在往前走的时候，我可以这样比喻吗？就好像是一台电脑，对不对？你做一些事情的话，那你做事情要做什么？它如果没有受体的话，那你做事情要做什么？比如我在这边，我经验了一些情感生活，一些知识生活，一些什么，可是我明知道我自己是不会死的，对不对？可是这些如果他没有个受体的话，那你经验这个事情要做什么？所以他后面一定有个受体，意思是说你如果在电脑上做任何事情的话，那因为什么？因为它是连线的啊，你连线的话，如果你有问题，上面后台也会问你说，哎，现在有 Windows 10你要不要 upgrade？ 好，哎，现在有新的软体你要不要 upgrade？啊，你要不要 upgrade 再关机upgrade 以后再开机，这样子是、啊、一般会这样嘛，你现在电脑大概都会这样，对不对？你要开机的时候，他就先给你这个更新你的软体，然后再开机嘛。那我们在醒时的生活，我们也不断的需要我们的内在去更新我们的软体，更新我们的驱动程式，更新我们的身体状态，好让我们继续在做。那另外就是说，你把白天的 经验跟你所感受的事情内传到内传网络到后台嘛，所以你一定要到后面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回过头来在这边打电脑。那找不到东西，你要到后台去找嘛？这是我们昨天有提到的，其实做梦的目的有很多种嘛。好，比如说去更新资料啦，或者是说去找创造性的信息啦，意志的事情啦，健康的疗愈啦，好，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平常大家都了解，这是一种类似像做梦的一个效果，或者是释放你的荷尔蒙啊，释放压力啊。释放累积下来，因为你的自我意识控制的结果所产生出来的没有办法释放的这些化学物质，利用梦境再做一个同样的东西来惊吓一下，然后把它释放掉。冰山小姐，你怎么一脸茫然？
没关系，多听几次就不茫然了。
所以谈到双重梦或多重梦，你其实可以这样讲啦，就是说它事实上双重梦就好像两个家各自在不同的城市里面，这是赛斯在未知实践他所说的，各自在不同城市生活的人所过的双重生活，他似乎能够操纵分开的一连串事情。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如果说你吃了一个橘子的话，那么你去用游戏心来想，你的脚趾头的细胞知道你吃了吗？你的手指的细胞知道你吃的吗？
应该知道，
应该知道，对不对？
对呀、
对呀、那他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你是整体的、
他是细胞，他没有耳朵，他没有眼睛、
可是像我们比方说什么地方破了他在修复，他就会用那个地方的那个细胞来修复，表示整体他都通的，他都了解的。
所以我们很少去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实质跟精神，实质跟精神，为什么这动物知道我现在要往南飞了啊？为什么麋鹿知道说天要零下40度了，它要去找地方去躲避，然后它怎么去躲避？因为很短的时间，我记得我有一次到科罗拉多州。那一天去的时候还温度还不错，大概5-6度吧，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就变成-40度摄氏，那这种这么强烈的变化，我们在房屋里面都快受不了，那些鹿在野外怎么办？因为我们在房间里面就看到很多鹿在外面吃草嘛，对啊，那它怎么逃啊？显然它有逃，因为显然它第二年又出来了，对啊，他显然没有死掉吗？那像问题是他怎么打，他怎么知道，就是他透过直觉，透过梦境，透过其他的部分，他找到他应该有的资料，他往他应该走的地方走啊。那人不是也都是透过梦境去 broadcast 你的需要吗？我们昨天不是有提到一种招募性的梦吗？我今天很难过，然后有个人来撞我吧，然后就有个人应征，妮莉就说好了，我撞你一下，对啊，我也想出事这样子，那就来撞你一下哈，这就是招募性的梦嘛。那或者是你在公布栏看到什么东西啊，哪个飞机要掉下去了，你看到的，那就是意志性的梦嘛，对吧？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哈，它是两层的。赛斯有提到，他说其实意识它是一个观看的方向，那你做梦的自己看的是心灵的世界，没有身体的。那醒时的生活看到的是有身体的，那有身体跟没有身体，在我们的想象会认为说这种变化会非常非常大，为什么？因为有身体跟没有身体差很远嘛，没有身体就是鬼或者死掉了嘛。可是如果你看过超人七号的话，他在漫游前世今生在二十章的地方，他在描述莉莉亚死亡的情况，他的高龄怕他太惊吓，就创造一个隧道。那他是走在隧道，他说：“哦，我们要经过一个隧道啊，隧道后面有人要请你发表这个你的心思哈。”他经过隧道的时候是很黑哈，但其实他所谓的经过隧道，就是他要死亡、要脱离身体的那一刻。他进去隧道，一旦出去的时候，他就死掉了。所以对 莉迪亚来讲的话，她在整个过程当中她没有一点点感觉她死掉了。在赛斯灵魂永生当中，她有提到很多死掉的人她并不知道自己死掉了。
对啊，那个第六感也是这样说。
对，就她并不知道自己死掉了，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看到哎，奇怪，怎么有人在那边办丧事，啊，再过去看哎，怎么照片是我，哎，什么这些人在哭啊？哭什么？哎，不是在这里吗？那个照片怎么说？哎，看躺在那个棺材上面的，竟然很像我这样子啊！所以显然来讲哈，我们说那个意念呐、意念它，我们说我们骑乘在这个意念当中嘛。我觉得我自己活着是因为什么？因为我意念不断在活动当中。那所谓的活动的意思是我旧的被取代掉，新的又不断进来嘛，所以我们才会提到说，佛经上提到说，一弹一刹那是48000个念头，那一弹指是90个啊刹那，所以一个弹指大概是400多万，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说法。那我上一次 email 上提的一段经文哦，在一个弹指之间呢、一个拍手弹指间有几亿个念头。换言之，就是一大堆念头挤在你的脑部，那去选择你所要的部分 ，pick up 它变成你要的嘛。一样的，你在梦境里面，你也可以做不断换不同的梦，对不对？你 pick up 它，它就是你的。你只要 pick up 它就是你的，这是意念在不断在 replace， 在进行的这个动作。那我们觉得我们活着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骑乘在这个意念不断在 replace 消失。进来消失进来，这个意念的新陈代谢当中，那在意念的新陈代谢当中，你就发现到说，就算你今天放下了身体睡觉的时候，你的意念仍然在新陈代谢当中，真正在新陈代谢就是你的意念啊。啊，你觉得你活着是因为意念的关系啊？啊，假如说你觉得放掉身体，它其实是意念不再浇筑在身体上面嘛。啊，做梦的时候又是怎样的？做梦的时候是你的意念不以身体为主要，而你的意念就好像你死亡的时候一样嘛。那如果说你在梦中的世界的时候，它是回到不以身体为主要焦点的一个意念新陈代谢。那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比如说我想要在梦中，我想要见到我已故的父亲或母亲，你 go ahead 就在旁边而已，你只要意念一启动，那就在旁边了。但是你要保持觉知，如果你要想跟某某人说话，比如说哎，那个人很难剃头，很难剃头的意思是很难说话了哈。啊，为什么难剃头呢？因为他醒时的时候抓着某些信念，他对你有些观点，但是如果他在自由的这个意识场的时候，他会比较好一点的。那这个情况的话哈，你可以在那个地方起心动念，然后就来跟他讲话。那有一种在我们练习这个未知实相的时候，有一种状态，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班上，假如说我们有20个人好了，哪一个人在灵魂出体的时候，比如说妮莉，好，那你在灵魂出体的时候，去叫那个帮你起床，再帮你来，我们一起去玩，那你不要在那边了，来，我带你们去玩这样子。
那我就梦见他了。
对，那你如果看鲁伯的书《梦境化》《梦与意识投射》的话，好像是这本书了。他就提到说，有一次他觉得他在梦中开赛斯课的读书会，然后呢，他就觉得很奇怪。后来他一个一个去印证了，所有去参加读书会的人在当天做梦，都梦到跟他一起开读书会。好，那你去看漫游前世今生那个小说里面，他提到说你精神病院的人有没有，他你看他有一个咳水啊，嘴巴歪歪的，好像都没有精神，然后又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死了一半以上，或者死了90%以上，或是植物人，对不对？却没有，他就住在那边呢，啊，清醒的不得了啊，啊，他知道的事情比你多啦。然后问题是他想讲一句话，他很努力的想要讲一句话，可是他的肉体神经就没有办法让他操作了。结果他讲出来就他讲不出话，是这样子，你知道吗？但他精神是清楚到不行。那个时候 他在好像在19章20章的时候，他提到一种状态，就是说有一个就是利迪亚了，他不想吃镇定剂嘛，他就把它丢掉，胃含在舌头里面，然后丢掉。结果护士来了，那护士来的时候呢，他很紧张嘛，就他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个男生嘛，男生看到他虽然是根本就是90%是无知觉的人，他对他眨一个眼睛，然后对旁边的另外一个小姐就是也眨一个眼睛，这个小姐呢她是唯一能够动的人，她就把她的轮椅转到那边，就在那个药上面一不断压不断压，把它压成粉碎。但是你看表面的时候，这些人都是已经行将就木的人，而且都是没有意识的人，可是他们都在那边聊天啦、对意识的东西我们懂得真的没有那么多啦。好，但事实上就是说你看哈、如果说灵魂有个拼图，你的内在强力的内在有一个拼图的时候，它就往那个方向走嘛。那我们在走的时候，我们以为比如说我刚提到这是赛斯书说的哈、就是当你危急的时候哈、你那些可能性的自己都会回来，这个他用他来说明双重梦跟三重梦。我来念这一段文章的内容给你们听。他说虽然每个人都行着一个特定的一束意识，比如说巴尼对不对，那你就以为自己是巴尼嘛，啊尼利就自己以为是尼利对不对，那个叫做什么我自己。好，但是表面之下还有代替线，也就是尼利你还有其他的路线啊，巴尼你还有其他路线，丁山你还有其他路线，并不是只有你以为的那个自己。好，在表面上还有其他的代替路线，而他们也是合法的同一版本同一本体，但是没有受到你的关注，身体会有一个清楚而直接的行为魔术，而这些艺术是就是持续的双重梦。好，那他们也可以被认可为自己的一个架构，在紧张或受挑战的时候，被认可的自己也会感受到其他意识树的存在，而悟到一个更完整的经验，一个更大的心理浓度是可能的。这是言之言味的赛斯的说法跟他的解释。他解释双重梦，解释三重梦，他就告诉你说，就算你在醒时的时候，你如果叫丁山，可是你有，那是你以为我就是我的，是同时你有分支，因为你不要忘记你是由意念所建构的，而这个意念呢，它无孔不入，它在其他的分支跟其他分线当中，它走它自己该走的路。可是当你碰到危机的时候，你会突然间觉得他们都存在，然后呢，然后你会发现一个比较深的更深的自己，然后有更大的统合性。如果你看到超灵七号大概20章左右，没有21章的地方哈，他有四个分身嘛，马阿、利蒂亚、这个布鲁托跟耶瑟夫四个分身。那这超灵他是这四个分身的后面后台就对了，就是他的身体是包括四个人哈。那其中他的利蒂亚快要死掉了，那利蒂亚呢，他就一直，因为他没有，他是无神论者，他就一直往深层掉。这个时候呢，因为他是无神论者，他就一直觉得说自己就毁灭掉了。那在这个同时呢，超灵线也被他拉下去，而且一直沉下去。然后他的描述是说，我觉得我好像解体掉了。那这里为什么提到，就是说，其实你的意识本身哈，它其实是会像扩散一样的扩散出去，就是会扩散出去。那如果说你在扩散的时候就失去了控制的时候，那就好像就是有一点像 超人七号在描写他自己的那种状况，就是我好像发现我连我自己的存在，我的地点都失掉了，那个焦点是失掉了。所以他说哈，双重梦或三重梦哈，在意识本身是非常透明的哈，就其本质也会遭遇到几条不同路线的梦的经验，而且本身都是完整的。对做梦者，梦者的醒来的这个面对的现实来讲，那经验是在神经上被转移的，因此常常占一个位置，也就是像记忆那样是一个鬼影似的啦。但是这种梦因为有太多变化，所以它的意识是分散的，意识被分散掉了，就好像你有很多分身，那但是却维持本体的身份。有没有像超人七号？有嘛齁。然后意识以他自身绕圈子，像这种我就不敢在读书会讲，听得懂吗？
不知道网上的朋友您听得懂吗？给我们一点回馈吧。
不是，因为我们抓自己抓很紧啦，但我要讲的就是你以为的自己，你现在白天的醒时经验，它就是一个意识借着身体在体验他的人生。所以你碰到的人事物，假如说你真的了解到这个梦境，或者是说双重梦、三重梦、多重梦这种状态，你比较了解他的活动状态的时候，你根本就对人生完全没有恐惧，因为
不会抓取。
哦，你干嘛抓？你干嘛抓？因为那个就是一个意念的活动，而你本身是个受体而已嘛。可是这受体不是你啊，因为你在晚上不是还有一个受体吗？你晚上做梦的内容没有吗？有啊，啊起来都忘记，对不对？啊，为什么你会忘记？因为不忘记你的白天的生活没有办法过嘛。啊，或者是说，他是不同的方式在体验人生嘛。你到意识界里面，到精神界里面，所有死的人都活着。而且所有死人你都可以讲话，啊，所以你要这知识都有。那这样讲的话，我可能有一个问题就会马上出现的，就是说，那既然如果你换掉身体，比如说一个人死掉之后，按照佛教的说法，就是人死掉以后，他就有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那这个。天眼、天耳、他心、宿
命、
神主、
啊、
五通嘛，
五通嘛，
那最后一通是漏尽通嘛，哦，那漏尽通是没有。那为什么你换掉身体，你就什么都通，那你就什么都知道，对不对？没有，没有。你阶层低还是阶层低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你没有呢？因为我们回过头来哈。你有一个意念没错，对不对？那你意念依在什么上面？按照人的话，因为我有自由意志，所以我的意念偏在哪里？偏在我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上面，对吗？是非上面，对不对？好，我依附在是非上面的时候，就形成知识，对吗？就形成知识嘛，对不对？我什么东西对的，什么东西错的，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什么这样对我比较好，什么东西对我比较好，是不是形成知识？好，那是不是形成信念？是吧？什么是信念？最后不管怎么说都跟那个是非善恶有关。好，那假如你带着一个信念的话，你到哪里就算你是一只鬼，你也是带着那个信念的鬼，你今天做梦，你也是带着那个信念的梦。不然的话，你想，我如果到了异世界，我什么都知道，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呢？因为你的信念把所有的事情包揽住。就像我刚刚提到，莉迪亚她在跌下去的时候，她为什么觉得她自己解体掉了，然后死掉了，连意识也死掉了？为什么？信念嘛，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像我们学赛斯，我们就很清楚。死亡就换身体啊，对不对？啊，像有宗教信仰的人，他说啊，我会在极乐世界，我这个耶稣会来接我什么之类的嘛，哈。那后来谁去救莉迪亚呢？就超人七号，超人七号没有办法救他， 因为他就是他自己的一部分。超人七号化成莉蒂亚最爱的一个男人叫劳伦斯，然后就用劳伦斯的声音跟影像晃在他的脑海里面，让他感觉到莉蒂亚，我是劳伦斯，你在哪里？就立刻让他警醒，然后掉下去速度就马上减缓。阿伦，我快要死了，是不是？对啊，所以你去看哈、哦，意念既然可以是这么重要的，你做梦也好，你醒时也好、哦，那个都是意念在做的行为。那你受到限制是因为信念，信念没有不好，但是我们在赛斯的这个理论当中，他讲说信念就像衣服，你今天天气冷了，你干嘛要穿比基尼？你会冷死啊，对不对？那你到热天到海洋，你为什么穿冬装、穿雪衣干嘛？你到海洋海边，你就是穿比基尼啊，对啊，没错啊。所以信念是适合当时使用的观念，但是因为我们不会随时更换自己的信念，所以这个信念变成我们受到很大的限制。不然的话，你每天睡觉的时候，你都回到信息场，对不对？那你信息场不是有很多东西可以使用、可以截取吗？那为什么你没有办法截取？你在回溯的时候，其实你回溯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的信念而已啊。哎，我梦到我是什么人啊、哦？我前一世是帕卡洪塔斯他们那一组的，然后哦，我那一世是干什么的？那就自己引以为傲或沾沾自喜，对不对？那不是，因为那个是你的信念所造出来的结果了，是你的信念对应出来的人生故事。是信念在造就意识投射的方向，是这样的问题。好，那假如这事情你把它弄得很清楚，就是原来我在梦中我做什么梦跑到哪个地方是信念的结果，而当我信念自由的时候，我就可以拿到我所有我要的东西。那这样来讲的话，梦境对你的重要性有没有很大？然后从梦境当中，你有没有可以看到在实际上的生活当中你应该怎么样去应用你的生活？我讲那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很珍贵很珍贵的那个 LV 包怎么也出现在你的梦境，你带进去还是到梦的世界里面到百货公司去买的？没有吗？是你带进去的吗？对不对？像我那一次不是提到说鲁伯跟约瑟他们不是有好几次他的那个面相被其他人碰到吗？像被苏尔金斯碰到好几次嘛，对不对？所以苏尔金斯就问他说，你记得你什么时候出生出来的吗？他说，奇怪，我怎么不想不起我什么时候，我的童年经验到底是怎么样，那我是怎么出生出来的？因为他没有嘛他没有嘛，他是鲁伯跟约瑟在很难过的时候所投射出去的一个意念嘛。那赛斯的说法是说，意识只要投射出去就收不回来了，那收不回来的话，那能量会继续在成长。对，我这样会不会太深了一点？要不然来讲浅一点的。
不知道网上的朋友的人是不是很想听这种很深的、啊、
哦，那不然我们不要再谈这种三重梦三重梦好了啦。不，这里我只是希望点出一个东西，就是说它其实都是一个意念的活动、哦、
那所谓的意念投射出去就回不来了，那听起来好像我们不能控制。其实一个念想就是一个次元的话，那也都无所谓嘛，
无所谓、啊、
反正他去了继续玩嘛。
是啊，没错。
那我想要玩别的方式，我就开创另外一个念想嘛。那可这样讲起来，我们人活在这世界上，像昨天邀请您去讲梦，其实很多人的盼望是说怎么样运用梦来帮助我们的现实生活过得更好更幸福。
我们昨天都在讲这个、啊、
对。可是事实上，现实生活 过程怎么样，根本也不是那么严重嘛，对吗？
你可以这么讲了，也可以说不是那么严重了，你可以这么说了，对啊。
可大部分人都还是要抓取今生今世啊。
对，没有问题啊，那就抓今生今世。那现在就是回过头来，就是我们昨天提的主要问题是在提说哈，在梦境里面你怎么样创造，怎么利用梦来创造你现在的生活，这是没有错啊。
对啊，把现在的生活创造的更美好，更是符合我们自己的心意嘛，对不对？
对对对，那昨天我们是有提到，像一般我们做梦来讲的话哈，比如说你在睡觉之前，如果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动作，比如说像台大校长李世成，对不对？他要做那个手指四字的这个动作的时候，他一定让那些学生们呢、去静坐个一段小时间，半个钟头、一个钟头这样子。那为什么做一个静坐的动作呢？因为他把客观的观念呢，先把它放掉。所以客观的动作就是说，我看到你叫丁山啊，我看到这个叫电脑，我现在是怎么样？这些客观的部分先把它移出去。把它移出去之后，回到一个自己主观的情感状态，沉淀在自己的这种主观的状态。那以这个主观的时候，当你认识自己，你才有可能去认识别人啦、又就是等于是定位嘛，哈、那当他是做这个动作之后，然后呢，你去做梦，你晚上去睡觉做了梦以后，你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以做，比如说。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可以暗示自己说，我赛斯的说法是说，做梦它的第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发现自己的问题，你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再来就是你可以找到这问题的答案，可以发现自己的问题，可以找到自己答案。天哪，当然这一点就很迷人啊。可是你要做一个动作啦，就是说你在睡前你要先静坐，或者是让自己先沉思，或把那些杂念头先拿掉，把理性的东西先拿掉，这是很重要的。昨天我也在强调，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如果有这个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做的梦会比较有觉知，你自己知道你是怎么样。因为我如果近期的梦境以后，我离开了我的意识，我的那个脑波到比较阿法波状态的时候，我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一个了解的时候，那就是等于说。丁山，你到百货公到那个隔壁买一瓶酱油回来，说你去说，他我来这边在干嘛？然后抓抓头，然后就说，我来这里要做什么？忘了耶。
买花生。
我儿子叫我去跟他买一个中餐呐、然后跟我讲说，那个什么168有一个 popcorn chicken， 我心想，比如说，他跟我讲一个东西叫什么东西 ？popcorn chicken， 我想不起这个 popcorn 这个字。但是呢，我大概知道是炸鸡嘛，然后我就问他说，有没有什么叫 pop， 就炸鸡英文怎么讲？他说 popcorn chicken， 哦，我记得了，对不对？然后，那就说在哪里买这样子？因为有的时候你到那个地方，你突然就忘记我来要干嘛这样子。好，那一样的情况，你到梦境，到这么好的地方，你的电脑做梦就好像你上网啦，你知道吗？你白天是你自己嘛，电脑在做所有的事情。好了，那做梦的时候就是上网嘛，因为看不到的东西，但是你什么资讯都可以拿得到啊。这电脑是你的，啊，上网是不知道谁的，那就是意识场嘛。好，那你在做梦的时候，你上网，结果上了网之后就不知道自己要查什么，还蛮亏的啊，对不对？你就蛮亏的，所以你。简单讲说，如果对人生要有帮助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让自己先沉浸，你先不要害怕，因为你恐惧你担心，你就是开始进去以后你进心慌。那我们提到信念会创造梦境啊，那你就一开始进去就很慌啊，就开始做噩梦啊，就不敢梦啊，那不敢记啊，然后再来就是吓了一身冷汗回来，那什么都没有得到啊，对吧？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你要先建立了，因为我们提到说信念在影响你的意识感知，对不对？所以你进去做梦的时候呢，你就告诉自己说我要记得梦，然后再来我要做什么，然后我要找答案，或者是我要发现问题，或者是我要创造性的工作。我们昨天在提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跟我讲的一样嘛，我在写歌曲写不出来，我去睡个觉，醒过来有了， 或是我要做个程式设计，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哎，去睡一下有了，是经常有的。或要写个企划案啊，不知道怎么做，而且去睡一觉起来就有了。所以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在我们说的清明梦阶段，就是快醒跟快睡那个阶段。可是问题是你必须要让自己先暗示自己，因为暗示是一个强烈的意念嘛。好，我在快醒的时候，我在快睡的时候，我会经过什么事情，然后我会醒过来。啊，当然，你能够的话，做梦的笔记或做录音是很好的。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连白天都没有在写日记的时候，你写梦日记写那么勤快又干什么呢？是有重要才记啦。那没有重要你记的话，你只是在观察，因为梦境的时候你比较自由，对不对？你梦的东西比较没有限制嘛。那这个时候你所观察到的自己就比较清楚，所以你比较知道自己的意识状态。比如说丁山，我觉得你很小气齁，比如说我这样讲，我乱讲的啦齁，你说没有，可是你在梦中会说有，我很小气，因为你知道你很小气，你不会有那么多的这个标准嘛，对不对？那你如果在白天的话，你非常非常严格按照律己，可是你在梦中你就没有那么，你就不会那么控制自己，所以你在梦中你比较了解自己的真实的心态。好，所以这个我是觉得蛮重要的。那因为之前我们有提到哈，当你先有暗示，然后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创造性工具嘛。像我们之前提到那个爱迪生，不是都是在那个睡椅上拿个珠珠嘛，一睡觉彪醒过来，他就得到他答案嘛。所以你这个事情的话，可以拿来当做是一个非常好的创造性的来源，就好像我们上网找资料一样。但是一样的情况，你要上网找资料，是不是你要有资料要找，然后要确定自己去找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要进去以后就忘了。那一般来讲的话，还是 回过头来谈到你说比较实际的，就是说所有的梦境也好，白天也好，它其实都是灵魂的拼图啦，还有各种方式去拼。那在这个梦境当中，你其实跟你的可能性的人生，跟你所有的可能性的人格，会在梦境里面相会啊。赛斯有说一个东西叫鬼弦面，那英文在怎么讲啊，什么 wrap 是不是，就是个包装起来包。但是他所谓的回弦面的意思就是交汇点了，也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实相跟别的实相它是有一个交汇点，那个交汇点在哪里，他没有实际上讲出来，但是比如说各次元之间它都有一个交汇的地方，这是交汇点。而且交汇点的话，在梦境它是一个很好的交汇点，可以利用梦境当作一个交汇点，就是大家来那边见面嘛。你可能可以开家族会议嘛，死掉了阿祖，死掉阿公，死掉了阿爸，那大家一起过来这个地方，我们开个家族会议，他全部都在的。
所以灵魂，人死了以后灵魂永生，那我以为灵魂就去别的 life 了，就不见了。
灵魂去别的 life， 他还是永生呢、啊。
对啊，那可是原来那个角色他还会回来吗？
赛斯的第一个教导就是好，爱只要存在，
就是永恒，永久不灭的印记。
他就是永久不灭印记，一样的意思，他只要存在。比如说我这个人格，丁山这个人格，
随时都可以回来，
他永远都在那边，
永远自由行动，
对，永远都在那边。但是你可能会有新的人格会出去，但你去想嘛，假如说我现在再去投，假如说我死了以后我再投胎，那100%是我吗？首先第一个，后面一定有后台嘛，我的后台老板是我的内在自己，我的存有，所以后台怎样准备怎么做，跟原来做我的时候一样吗？不一样嘛。后台给我的天赋，跟他要再去重新投胎给他的天赋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那可能跟我有关系，因为那个是我的后台，然后他是按照我的状况的需要产生一个新的东西，所以首先他就后台的东西就不一样，再来我想要的东西也不一样，再来他投胎之后他有没有他自己的家庭，有他的父母啊，有他的新的信念啊，有他的新的观点啊，那有没有新的意念，新的信念嘛，对不对？那有新的信念，他看到世界一样吗？不一样啊，怎么会说是你呢？ 他跟你的想法会一样，
但是我的灵魂还就丁山的，我死了以后，这个叫做丁山的这个灵魂还随时可以自由行动，永远都存在。
对，
然后就不断的分支，不断的分支。
你看哦，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我这样讲好了哈、哦，这是一个身体，那身体有一条线叫什么？银带，这银带拉着身体。所以身体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银带在，对吧？
什么叫银带？
就银带要怎么说？哎，你不知道 astral body，astral body 有个银带，有一个一条隐形的线，银色的带子嘛 ，silver
银色的带子 ，OK。
啊，它就是它那个银带是可以多长都可以，多短都可以，然后它很有弹性的哈。
哦。
而且它是伸缩，它无形的。
啊哈。
那。意思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条银带，它在被我们的后面的那个承受体所拉着。
嗯哼，
这样子哦，比如说我、
啊，那我们原来都是 puppy 而已嘛，我们都是傀儡嘛。
你要这样讲也可以，不过因为你可以有自由意志，可以做自己的决定呢、啊。可是你去想哈、哦，就是说，如果上帝在你心中，那是不是上帝跟你之间有一条银带？那你在白天世界跟醒时世界是不是你的白天世界后面拉着一个醒时世你的白天世界拉着一个做梦世界的银带，是不是？那所有的事情是不是一件事情后面，比如说我的身体刚不是提，我看到这里有橄榄可以吃吗？我流口水那是我的意思，对不对？可是我的全身都知道，而且都会想吃，而且都很兴奋，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有个银带。那个植物也有情绪，他不是说把一个男生的细胞剥起来吗？送了亚利桑那州，然后这边让他看黄色书刊，就那边他也在那边兴奋的，几千公里外的在那边兴奋，对不对？所以意思是什么？你看不见有一条银带在拉着你的所有的细胞跟你的主体，而你的主体有一条银带拉着到后面啊，后面有一条银带往后面一直继续拉就对了啦。那什么时候你突然间觉得说我这个生命没有了，因为那银带掉了嘛，它不拉了嘛。那为什么掉了呢？就好像你的细胞新陈代谢掉了，但是你细胞脱皮了，皮掉了，你会觉得怎样吗？没有啊，因为这样比较新啊。如果你不会新陈代谢，你就死掉啦。所以你不断要不断的有你的细胞会脱落，可是呢，这细胞脱落有新的细胞会出来。可是这个部分它跟你的内在的身体都有一条银带在拉着。我用银带的这个形容，哦，可能好像没有人这样比喻啦，但是这是我第一次用这种方式来比喻啦。但是你去想有没有道理？有吗？一条拉着一条，一条拉着一条，但是只有物质的部分才需要脱落嘛，啊，你心灵的部分就不需要脱落啊。我记得赛斯在提到他的赛斯本体，他的这个灵魂体当中，他说我有一个哈、哦，我非常的不喜欢他，他叫富兰克瓦特，或者有人说他翻译是韦德啦，啊，富兰克韦德，反正英文字啦哈、哦，他那个人很无趣，那个当老师的英文老师。啊、哦，那个人好讨厌哦，这样子。但是讨厌还是他自己啊，你知道吗？他们还是在这个灵意识团或者灵魂团里面呢。
那他干嘛？他的内在干嘛要创造一个
讨厌的人？他一定有需要啊，对，一定有需要。我们不是，他是一个各种面向的组合啊，对啊，所以叫做形态场啊，叫 guest star 嘛，对啊。
所以如果我很讨人厌也没关系，因为在另外一个存有，我另外一个实相里一定有个很可爱的。
一定要变成很讨厌的样子，人家才会要你啦。因为你的内在不是要创造一个讨厌的人格出来吗？
嗯，也就是说我是什么人都没关系。
所以我上个 email 不是提到说，你不管怎么活
都很好，
都是最好的自己。那、啊、你不管怎么死，都是你的杰作了、嗯。你看，在人生能够活到这种程度的话。有够自在吧，
对呀、啊，
对
呀、
啊，真的是、啊。然后这样的话，其实你的创造力就会出来，因为你会完全的自由，完全的轻松，完全的自在，然后完全在自己的创作里面，然后那个资料在来的时候就不会有阻塞。为什么？因为你完全接受。 你不要忘了，你的资料不是你自己创作的，是从内在过来的。那赛斯的解释，我刚刚是用银带在解释的，不过赛斯他是有一个名词在解释的，他是说你的内在用潜意识在跟你联系，你的内在是用潜意识控制也好，管理也好，或者是 manage， 反正就是用各种方式，你用什么名词都没有关系，就是你的内在它是用潜意识在跟你联系。那你用什么东西跟你的梦境联系呢？潜意识啊。啊，你用什么东西跟你的身体细胞联系呢？潜意识啊。我现在好痛苦哦，我现在好压力哦，然后你的位置开始在痛，为什么？你有告诉他吗？没有，但是潜意识告诉他，是不是？我的潜意识连接着所有的东西，那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潜意识当作是一个银带？这是赛斯言之言味的说法了。好，就是上一层跟下一层的关系，它是用潜意识的方式在控制。换言之，就是你这里有一台电脑，对不对？ Microsoft 有没有用潜意识在跟你联系？有啊，它有新的东西出来，它会跟说、哎、你要不要更新呢、啊？哎，你这次电脑可能不是正版的哦。好，按、啊、你这样子，反正他就会给你更新，然后通知你说，哎、欸，不好意思哦，这个我们没有接受这样的软体。我上次不是登录一个软体嘛，哈，我们那个同学，他说不好意思，这个在其他地方有被病毒感染过，所以这个我们不会让你登录的。有啊，所以他有没有在控制？有啊。对啊，你有没有在被控制？其实是有嘛，因为我们的灵感随时绕着我们自己嘛。啊，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人，然后我看到，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啊，好像是什么名字，他就想说，哦，他叫尼利、啊。奇怪，刚才想不到，为什么现在想到了？换言之，你是被一团意识围绕着你。你
到底我们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被操纵的？
你有自由意志。你有自由意志，
但是同时我的潜意识又在内在也在操纵我。
但是你可以不理啊，你可以不理啊。假如梦境的功能、啊、
反了吗？
我跟你讲，梦境的功能在修复你，梦境的功能在治疗你。可是你假如一直都不接受这个治疗的时候、嗯，那么它就会形成疾病。这也是赛斯书上说的。就我的梦境不断利用梦境来提供一个治疗的功能，可是如果我置之不理的时候，我在我身体就开始形成病症，因为不形成病症你就看不到了嘛。对啊，好，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蛮好玩的啦。你去想想看、哦、这样的一个过程会不会对你整个对人生的观点会不是很一样吗？对不对？那刚提到的这个有关于这个梦的部分、哦、它除了我们提到就是抑制性的梦、释放性的梦、治疗性的梦、信息场的梦、布告栏的梦、广播性的梦、招募活动的梦，还有一个基因工程的梦。基因工程的梦是在我们912节吧，梦境化教子完成，他提到说孩子一出生的时候，他的一些骨头啦、什么东西要怎么发展啦、他的基因的状态，他不断利用梦境来改进他的基因的状态。然后赛斯有一种说法是，你们大人也一样，你们只是改的比较少，因为你已经有基本信念了。啊，你们也一样，你们是可以透过梦境来改变自己的身体状态，甚至包括基因活动。好像是912节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他言之言味的这个说法是说，孩子梦到他自己未来的对等人物，而获得一种对未来世界的心理投射，啊，这叫投射性的梦，啊。然后呢，然后我们有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在因为意识是个频谱，所以呢比较接近物质的这个脑波状态的时候，我们叫做清明梦嘛。那在清明梦的时候，因为它是非物质的，可是它却又接近物质，就好像你站在二楼三楼在看地上的活动一样，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你可以指挥，那你可以修复，这些都没有问题。所以清明梦的价值非常高。像你在未知实相里头常常，或者其他的书里面常常，赛斯就一直跟鲁伯讲说，你 不好意思在那个门槛的地方停一下，不要一直走。在门槛，就是说我刚刚离开物质世界的那个门槛那个地方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你停一下。为什么那个地方很重要啦？因为你继续往后走的话它就已经离很远了嘛，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人在洛杉矶啦，那我如果已经回到台湾了，那洛杉矶发生什么事情我根本看不到啊。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呢在洛杉矶的上空，那我就知道你应该怎样，你应该怎样，我都可以做指挥嘛。所以赛斯一直在提这个问题。那这个门槛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记忆那么深呢？因为当时我在做朗读版的时候，那这个帮我朗读那个人都念成门剑这样子。我的这个门剑门槛我记忆非常的清楚啊，因为它都是念成门剑这样子。所以yeah。那再提一下，就是有一些状况，比如说梦游跟灵魂投射或者灵魂出体，它其实是也是一种意识的活动的状态。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灵体合在一起的时候叫做什么？人车一体嘛。那但是呢，当你的灵体要进入身体，你的身体是睡着的，完全没有知觉，进不去的时候，灵魂清醒，身体睡着进不去的时候，我们叫做鬼压床。这个时候你是最好去玩的时候，就你做梦发现回来怎么好像进不去啊，怎么要起来起不来，起来也好像没起来这样子，反正就没有办法移动自己的身体。那我们人死的时候就是这个状态，就是说我要移动我的身体，可是我移不动这个明明是我要躺下去就躺不下去，它就是不会让我动奇怪这样就没有办法进去这样子。好，就是我们死亡经验的时候大概都会梦到类似像鬼压床的现象，就是说你的意识是清醒的，可是你的身体是睡着的，你进不去那个身体，你想移动它的手指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移动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到了那个太平间，然后事实上他并没有死掉，灵魂又进来了又活了，也是有的。
也是有的，那就突然间他又回去，他就又能够移动了。
所以为什么以前
好
像都要放几天？
对啊，那个像有时候我小的时候，假如说有鬼压床现象的时候，我都会念什么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然后念个几声以后我就回来了嘛，就它就合体了嘛。那可能那个时候你的意识跟你的身体无法相连，对不对？可是有的时候它就突然间又让你相连，因为那个就是什么心态不晓得，我们没有去研究。但我要讲的意思是说，身体跟灵体之间就好像人跟车一样嘛，结果你发现到你进不进 车子里面，没办法开那部车嘛，我就看到那个是我的车就是我的车号码也一样，什么都一样，可是我就进不去，我没有办法开门进去啦，可能钥匙忘了带，对啊，就进不去车子，所以车子没办法开就是我们说的鬼压床。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灵体出游。
为什么会这样情况出现？
一般来讲的话大部分的情况就是你比如说晚上睡觉睡得很晚，早上起来然后呢有很多很兴奋的事情让你很 excited， 可是你身体非常累了。大部分你会比较容易碰到，我举个例子来讲，像圣诞节期间还很 exciting， 对不对？可是已经很累了，所以你身体睡着以后跟死猪一样睡在那边呢可是你身体是很活跃的。这个时候就发现到说我没有办法运作那个身体，因为那身体太累了。声音，因为你没有在身体里面，你听到的声音不是，因为我们说时间是同时性，对不对？地点是同时性，对不对？所以你可能听到楼上的声音，你也可能听到外周的声音。
就是你听到那个就不想来，
因为你害怕。只要你不害怕的时候就算你听到声音，他其实有我有个朋友， 我们公司的同事他就跟我讲说，我一睡觉我就跟到日本鬼，我说没有啦，你就睡觉的时候灵体投射到日本去好不好，对啊。另外我们有一个同学叫 Vincent， 我们在十几年前开读书会的时候，他就分享，他说、哦、我睡着的时候我就发现为什么旁边都是黑人，而且他们在讲话我都听得一清二楚，然后他说我好害怕哦，怎么会这样，都是黑鬼耶。然后后来第二天第三天我在楼梯间碰到这些人，原来都是，我是二楼，但是他们是三楼的你知道吗，他人在三楼，他意识藏在三楼，他身体在楼下，所以他听到的声音是楼上的人在说话。当你就害怕的时候，你就会说啊，那怎么都是魔鬼啊，这样子，因为皮肤不同或怎么样嘛。你心定了，你那个时候越进不去越没有办法进去，因为什么，你越慌张啊。啊，你念阿弥陀佛并不是阿弥陀佛帮助你，而是说你那个时候你是心是安定的，安定了以后你就去进去，很容易，去进去是很容易，或者是这么讲，就其实睡觉也是很容易的。那赛斯有提这一段，他在心灵的本质大概在最后一章的前面吧，在第十和第十一章、哦、你去看他有一段，他提到他说睡觉它其实是一个身体跟心灵，就是身心灵的一种综合的组合，就是互相的配合了、哦、那如果你吃安眠药去睡觉的话，它其实有产生一个副作用，就是药物让你的细胞麻，就是它的细胞也在做梦嘛，就换言之就是你的细胞的这个无法到被药物控制，他没有办法进入梦境，然后身体没有办法跟着一起动，所以他的那个身心的整合跟调理他是会不好的。他说这问题是在这地方，你去看心灵本质到第十章啦，我相信应该是第十章，我是有记下来啦，我可以念给你听，但是章节我没有很清楚这样子。这里他说安眠药的坏处了，他说梦也被细胞意识所参与，我们的细胞的意识也是参与梦境，那因为细胞对个人的心灵跟身体的世界 也有同等的兴趣，我们的细胞对我们在做的事情也都有兴趣的，在某方面来讲梦当然是一个组合性行为，精神跟心灵的游戏适合心智跟身体两者的目的，从物理的环境来的回馈也可以启动一个警告性的，使那个人醒来，某些化学物质也就是这个安眠药、哦、借由改变细胞的实相可能影响做梦，而许多安眠药是有害的，因为它在抑制的睡眠中身体对环境的自然反应，并僵化做梦的心智与睡着身体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是这一段话是赛斯的话这样子、yeah、那最重要的比如说你上完了这一堂课最重要的一句话我还是把它剪出来、哦、每天花几分钟把脑中客观的想法去掉，写下进入脑海中的任何东西，试着把这些清理干净以后，诀窍在于释放直觉性的自己，不要去理性分析。那以这种方式进入梦境的话，那么你要什么，你要意志要干嘛的话，都会变得比较容易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提到说，哎呀，你有意志性的梦，甚至其中梦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愿望啊，我无法达成，或我想做一件事我无法达成，你其实可以利用梦境进入那个梦，然后呢去感受那个感觉，因为你去经过那件事情跟你在梦境去经过那件事情其实效果是一样的，好，其实效果是一样的，那经过以后你可能你那个想要的那个动机就没有那么强，或你根本就不想要了，好，所以有的时候你很讨厌的人你也可以把它梦掉，所以做梦把它梦一梦，然后就把它处理掉解决掉，就是这句话也是言之言味的赛斯的话，把它梦掉梦住，你很讨厌那个人，那就在梦中叫他过来，然后就跟他互动一下，然后把他移走了， 这个部分的话，那个有一部电影叫《一个人的旅行》，有没有？那个小姐啊，哈，她跟她的前夫的那个前很多的纠葛，她是用梦的方式把它梦掉了吗？对对对，她不是用梦了，她是说要冥想，那就冥想跟梦差不多意思啦，呀。那像那个像那个尼采也哭泣，他是用催眠的，但是催眠跟那个梦也是一样的状态嘛，那是一个意识上处在一个比较低的状态嘛，呀。所以这些东西都值得参考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思维的一个问题哈。没有一件事情不做梦，那为什么要做梦？难道他是白白做梦吗？还是说其实梦它有很大很大的这个作用跟益处？他在做些什么？为什么意识要有两个观察的方向？为什么？因为其实都在感受而已嘛。那假如说我今天有个很大的愿望，我都没有办法达成，爱上了什么明星啊，有名的什么林志玲或什么的，在梦中相会啊，然后完成了吗？现在还没什么，不好玩，下次不要了。开玩笑的啦，所以人生是个意念之旅啦。那所谓的意念呢，它就是有焦点啦。那意念它是一个多次元的意念，不是你单独以为的你自己，因为它是有来处的。那人格它也是多次元的人格。那做梦的目的就是要转变我们意识的焦点，这样子。好吧，那我们时间也到了，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好了。
如果大家对梦很有兴趣的话，以后我们还可以请Charles老师再继续。
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了，然后我也只能粗略的讲一下这样子。不过双重梦跟三重梦那个部分哈，那个他有在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在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是一个，你以为你自己其实没有，你有分支啦。
谢谢Charles老师，
谢谢
大家。
谢谢。